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。现在啊，这个国际局势变化的太快了，刚刚稿子写完，视频做好，嘿，局势又变了。本来以为只是伊朗和以色列的争端，没想到整个中东都被拖下水，天上飞的不是流星，那可是实打实的炮弹。战争的威力啊，很多人没见过，只在电影里窥到过一些端倪。这次在中东生活的几十万海外华人可谓是领到了前排的尊贵体验券。别的国家的人看到这大号滋花都玩命想跑找掩体，生怕殃及池鱼，而中国人不一样，那掏出手机的速度比人家反导弹系统都快，一边拍一边感叹说，乖乖太厉害了，连地都在颤。别人前线记者还没发报道呢，中国小红书上就已经搞起现场直播了，几十万的战地记者呀，都是分文不取的志愿者。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生命不惜干活不止的态度。这边天上还飞着导弹呢，外国人都不去上班了，而勤劳的中国工人们居然还拎着水壶上岗，一边干一边抽空拍拍视频，然后有情况了又往地下室里躲。毕竟打仗这东西也不算带薪假，你干一天活就有一天的钱嘛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特有的卷王体制啊，中国工人不歇班，一日本哥们叫竹花贵崎也发了一个以轰炸为背景的工作视频，说任何因为导弹坠落就延误交货的人都不是专业人士，然后他就被骂了。你看看这日本网友的素质还有待提升啊。都说富贵险中求嘛，你得尊重人家什么时候都得挣钱的信念感。不过你还别说，什么时候都有挣钱的道。很多在那儿工作生活的人本身啊，房的事业都在那儿，离开也不太现实。更何况现在几大机场都禁飞了，机票能炒到100万一张，没错，100万一张，感觉是要把飞机买下来。这个时候一个经典的数学题就出现了，你觉得你的命值多少钱？嘿，多少钱都没票。这下好，滞留在当地的旅客们是彻底的慌了。没错啊，正赶上春节假期，有大把的中国人去中东体验土豪的生活，结果没想到碰到这糟心事儿给搁那儿了。这一下就看出很多中国人他的心理不那么成熟，尤其是遇到事儿的时候还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一套。有一哥们儿就是说带着家人旅游，正水上乐园玩着呢，就地颤了，一查机票被取消，慌了，给南航打电话，一通叽里巴拉让人家找领导给想办法。哥们儿，南部战区都没法调停中东这一片的矛盾，你指望一个月薪3000的客服去解决吗？人家问他有什么诉求，大哥说要回国，客服说这个办不了，但是可以给您改签。哥们儿不乐意啊，说你们南航这种突发事件没有应急预案吗？让客服给打电话再协调协调，因为他自己这是国际长途，话费贵。不是，你中东都去了，现在开始在意话费了。再说啊，别说南航没想到中东会打起来了，就连这些海湾国家自己也没想到伊朗会疯到无差别攻击，就连旅游保险这种天灾人祸战争都不保，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，该断奶了。而像哥们这种不是独一份，还有不少去旅游滞留在当地的，说什么带着老的小的，现在没药没食物，慌得不行。首先啊，人家阿联酋说了承担滞留旅客的费用，并且安排住宿，街上的商店也都在，人家也没什么都不管。不会英文买不了药不是网友们的错，出门玩带着钱之外还得拥有一些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而网友们也是讥讽声一片，说你的富裕我不曾分享，你的苦痛那我也不用承担，同情和帮助没看到，满满的都是阶级分化带来的恶意。你说说这又是何必呢？只有一个哥们儿自豪地说啊，得亏他媳妇儿在出发前把时间看错了，没飞成，不然此刻应该正在中东看焰火呢，这算是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。 事已至此，木已成舟，有心大的喊着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表示听着有什么安排。结果没想到这回中国压根不想去趟中东这趟浑水，消息公布了几个陆路口岸让大家自行前往，于是包车的价格开始疯涨，很多人都想趁机狠狠赚一笔。8000人民币一辆车，那都是良心价，还有不少打算发国难财的，这真是不怕业障啊。而这次战争中啊，中国已经确认有人员伤亡了，具体数量没公布。你说这战争机器收割起人命来就跟除草似的，哪分什么品种啊。中东被意外拖入战场本身就挺慌的，毕竟啊，作为支柱产业的石油、旅游和房地产，现在沙特两个重要的石油设施已经被摧毁，旅游业也开工无望，这一打起来就什么都没了。左找美国，右找中国，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立场了，谁能调停都行。美国说啊，解决这事儿，咱得接着干他，于是全军出击。而中国话说的特别好，说电话我打了，伊朗不听劝呀，我建议你们呢，还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怎么掌握呢？哎，你看，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1月在珠海举办，到时候欢迎来选购哟，你说多可恨呢。不过现在的情况呢，不管是找谁其实都没用，因为伊朗政府已经控制不了革命卫队了。哈梅内伊一死，本身美国是希望伊朗的内部政权交割，能选出合适的领导，然后再去和谈。可没想到啊，这个神权国家还有圣战这么一个思路，导弹部队被拆分成了32个团，各自选中对手打游击，只要还剩一个人就是全自动袭击，你斩首谁都没用。这还不是最要命的，最可恨的是一堆闲着没事干的中国人给人家伊朗建言献策，在微博上私聊人家大使馆的官方账号，说他们不会打仗，并且出了一堆馊主意，什么你袭击军事地区没有意义啊，得照着能源啊、民计民生之类的下手，比如索雷克海水淡化厂，整个以色列最大，把这个炸了，20%的水就不够了。他们一共5座，给他剩一个。你看看没水喝的时候，这帮人还狂吗？给以色列气的，公开指责中国这些网友不要再给伊朗出馊主意了。但是网友们乐此不疲啊，指点江山的瘾在中国过不了，在外头过过也行啊。没想到啊，伊朗是真挺听劝的。前头狗头军师建议完，后脚伊朗就真干到氮化厂去了，命中了核心膜系统与管道，造成海水倒灌，设备瘫痪，修复需要1到2个月。而且如果战火持续呢，到时候以色列修好了，伊朗再炸一次，那可就白修了。不仅如此，以色列有金融中心，伊朗就来了个911昨日重现。而且人家放话，你只要敢动我的石油设施，我就给中东周边的这帮全炸了，我不过就都别过了。好家伙，这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还有那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印度，直接发出新闻报道说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已经阵亡了，好家伙，有模有样的，就为了抢头版头条。不过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被证实，毕竟这哥们儿根本就不在本国待。没人知道这场仗要打多久，很多人啊，包括高志凯在内，都觉得美国很难脱身，甚至连航母都可能变成别人的活靶子，回头搭在波斯湾里。而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也公开发文表示，说伊朗已经做好准备，要打持久战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本国的民众和文明，基本是杀红了眼了。而阿美利卡迅速回应称，如果你动了我们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美国人，我们就毫不留情地追捕你，消灭你。好家伙，这两方算是杠上了。而伊朗99岁高龄的宗教领袖也宣布要对美发动圣战，这玩意儿简单理解一下，就是动员一切有生力量，把一切能喘气的伊朗人都变成刺向敌人的武器。这道命令没有实现，没有终止，就跟孤狼事件似的，哪天气不顺就可以来一回。好家伙，这玩意儿你怎么防啊？ 从阿美丽卡的角度，自然是想速战速决，对接下来几天必将是暴风骤雨般的洗礼，而伊朗的储备也撑不过十天，之前指望着大俄送点东西来输血，毕竟它的地理位置对于俄罗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门户，但是大俄的情况嘛，都已经到抓外国人去填线的地步了，自然也是无暇顾及。而这短短的几天里，不管是以色列、伊朗，还是美国和中东诸国，甚至是滞留的其他各国人员，都出现了伤亡。平民百姓在历史的洪流里可谓是经不起一点折腾，四散奔逃还是疯狂囤物资，在生死面前，每个人不论财富都极其平等。正值元宵节，希望看见节目的各位观众都能健康平安，珍惜生活中那些或许被我们当作理所当然的幸福小事，认真的饱满的去过每一天，爱自己，别为了不值得的事消耗时间和精力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美伊这场战斗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呢？为什么战争这么危险，很多人却宁可留守中东也不愿意回国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